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大家有没有有什么感觉没有？想到什么？
没感觉。
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啊。我是李晓东，这是黄河。
有没有不认识我们的？
我们是美国家庭更新协会的同工。这个美国家庭更新协会呢，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福音机构。这个我们加薪，我们叫简称叫加薪呢、啊。加薪的使命呢是跟教会来合作，然后呢透过我们家庭的施工，然后把我们夫妻一起带到神的面前，在主里边合一，然后我们在婚姻家庭中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
是，感谢主。那也介绍一下我们两个，我们个人哈、啊，我们两个结婚30年，上个星期我们刚刚过了我们的30年结婚纪念日。哇，感谢主。我们有一个28岁的儿子
啊，
是不信呢？
不信，年轻了。
哦，谢谢。
我们可以做爷爷奶奶了，
是是是，
也可以做爷爷奶奶。
是是，
对，问一下大家，这个、我们是结婚的，这个有多少人？
啊，
哦，一大半。那么没有，剩下就是没有结婚的、
啊，单身的。
我想，我们不管结婚的还是没有结婚的。我们每个人对婚姻都有一个美好的向往，
幸福婚姻有一个美好的向往，
对
不对？
是，
有人点头，是。可是现实会怎么样呢？我来看一下，婚前怎么样？
婚前
甜甜蜜蜜，
甜甜蜜蜜。
哎呀，小东啊，我真喜欢你戴眼镜的样子，又斯文又有学问，真好看。
哎呀，这个黄河啊，我就喜欢看你笑了，你笑起来心里边特别的好，特别的宇宙
舒服
舒服。
哎，小东啊，你虽然不是很爱讲话，可是我就看上你就是忠厚老实，你和沉稳的样子，我就喜欢你这一点。
我就喜欢听你说话，你说话呢像鸟叫似的，我心里边特别喜欢。这是结婚以前啊？
婚前情话绵绵，是不是？
是这样。
结婚以后呢？
老眼昏花，戴着眼镜，想看啥都看不见，这怎么弄的呀？
你呀、啊，整天就知道笑，傻笑，不管什么事都笑，真是没心没肺。
你说说你这个人哈、啊，拙嘴笨舌，连个话都不会说，一天你真不会讲话，我怎么嫁了你呢？你说说。
你好，整天唠叨唠叨，烦死人了。日常说这是日常的话、啊、
婚前怎么婚后差这么多呢？是不是？
对。好，我们看到哈，婚前怎么样？这个爱情是什么？神话，神话，令人向往。婚后呢，爱情是什么？
有人说这不是真理啊，这是网上有人条款。
对，这是网上的网上
条款。我们说的不是真理啊。婚前说男人对他说悄悄话，婚后呢男人对他大声说话。
婚前男人经常找女人干什么？讨论事情。那么婚后呢，男人只是告诉女人结论，就这么做就对了。
婚前谎话都是情话，婚后情话全是废话。
婚前靠我近一点，靠我近一点。婚后呢，离我远一点。
婚前是没话找话说，婚后是有话也不说。
婚前情侣之间做什么都很浪漫，婚后呢夫妻间做什么都是浪费。
啊，婚前是男人常给女人开空头支票，
空白支票。
婚后才开空头支票。
婚前呢、啊、男人天天都盯着女人，婚后怎么样？
女人要天天盯住男人，对吧？
好，这个婚前呢、啊、男人大多都很幽默，婚后呢沉默。对，男人大多都沉默。
真的是太好了。高，
你怎么猜到的？
我就比较沉默。
这只是网上，我们在网上找到的
笑话
的婚前婚后。 那么
那谁偷了我的
啊？
偷了他的思想，
偷了他的思想。好，我们看到哈，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离婚率是50%左右，很多年都是一直在50%左右。那么平均的婚姻的这个寿命是7年半，叫七年之痒，7年半。那么这是美国，那么中国呢？国内呢也好不容而去。这是2014年民政局的这个调查的结果统计，是有那一年2014年有360多万离婚的夫妻离婚。那么平均的年龄呢，婚姻的寿命也是7年到9年到10年。我们想到这个360多万啊，只是夫妻两个人，他受直接影响的是谁？孩子肯定受影响，那么双方的父母，所以这个算一算多少，有7个人直接受这个婚姻的影响，离婚的影响。
是。
那么360万乘以7是多少啊？
想想多少人受
2000
受离婚，每一年受到离婚的伤害。
对对对，
真的是。
是，这个数目是非常的惊人哈。
是。
好。
所以，而且呢，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夫妻虽然没有离婚，有的时候大很多人都是在维持婚姻，而不是经营婚姻，是不是？呀，这就是，而不是享受婚姻。本来是婚姻是可以享受的，可是很多夫妻都没有在享受婚姻。这和当初我们结婚恋爱时候的期待差得太远了，因为我们结婚都是要好，要享受我们的婚姻的。其实我们就不仅问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当初相亲相爱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结婚过了几年就成了怨偶？所以我们说幸福婚姻何处寻？怎么样有幸福的婚姻呢？财富可以带来幸福的婚姻吗？社会地位可以带来幸福的婚姻吗？摇头啊。高学历可以带来幸福的婚姻吗？都不可以。那怎么办呢？哪里寻到幸福的婚姻呢？
我们来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啊。这是在创世纪的2章24节25节，这里讲到，因此人要离开，大家这个
父母
对，与谁联合？
妻子
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里讲到，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我们在圣经上神给我们的教导，
是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婚姻。
对，让我们有合一。这里讲到合一是夫妻两个人身心灵的合一。身心灵的合一。
可是说起来有身心灵的合一，现代的社会中要想有一个身心灵的完全的合一，谈何容易啊，是不是？真的很难，很大难度。因为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的价值观和我们要追求的合一是有非常非常大的矛盾。那么所以在这个社会中，要想经营一个有一个好的婚姻，有一个幸福的合一的婚姻，真的是要我们刻意的花时间去经营。要不然的话，夫妻两个人结婚一段时间，过了几年就越走越远，这就不是我们所想的合一的婚姻。所以在社会中，我们现在生活中有很多阻碍合一的因素，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些什么因素啊？首先，没有委身，没有委身的心智。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化啊，这个趋势都是，合不来就怎么样，就分手。合不来就分手。其实两个人，两个不同的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难免就会有摩擦。对，但是，一有摩擦，就觉得哎呀，我找错人了。所以这个找错人怎么办？就再找一个，对，就离婚再找一个。那么我们看到，刚才看到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离婚率的这个有多少哈？实际上在我们过去从2000年到现在，每一年的离婚率都在增加，
是，
都是增加的。我们尤其是这个离婚的是在80后的离婚，有80后，他这样我在找的一个资料，就是80后的这些结婚的年轻的夫妻，在3年内离婚的这个率是多少？40%，40%。 所以这个八零后的离婚是在我们这个离婚的这里边是占了主力军呐、啊。
是。很可惜。
对，很多人把婚姻看成是什么？看成是一个合同，是一个合约，而不是一个盟约。所以当我们就是觉得这个你没有做到你那一部分的时候，
嗯，
那我就不做我的部分，那我们就离婚，我们就散伙，就撕毁合同。所以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婚姻是什么？不是合约，不是契约，
是一个
盟约。
对呀，盟约
是一个盟约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婚礼上啊，我们说的无论怎么样，贫富贵贱，生这个健康疾病境况如何，
我都要
怎么样
敬你爱你
一生一辈子。这是什么？这是盟约。这是盟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盟约和契约和合约有什么不一样的。首先基础不同，这个契约的基础是什么？是两个人之间的，
嗯，
你们俩一个这个
约定。
但是盟约是什么？
大家猜
盟约。对，盟约是两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盟约。 对。还有这个期待词也不同，这个契约呢随时都准备终止，只要我不高兴我不满意，你没有做到我就可以终止。但是盟约呢是一生之久的。所有权也不同，所有权也不同。这个契约是怎么样？各管各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但是盟约是怎么样？刚才讲到是一体的，是合一的。
是，
利益也不一样。利益契约是怎么样？是
保护自己的。
盟约是怎么样？是利他的，是舍己的。
是
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契约的婚姻是怎么样？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过不了就离婚。但是盟约是怎么样？离婚提都不能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契约和盟约在婚姻中是明显的不一样。
所以这是说，我们说影响合一的第一个因素是没有这个，很多人没有委身的这种心智，就是没有这个 commitment 这种盟约这种概念。还有一个呢，我是觉得是没有足够的训练在婚姻中。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这里有多少人有博士学位？别不好意思，哎呦，这个地方这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我们这两个教会有一半人都是博士，那太棒了。有多少人有硕士学位啊？那有博士一定有硕士以上的哈、啊。那有多少人是有至少有本科学位？哎呀，几乎所有人了。有多少人在婚前受过婚前辅导？一个小 baby 有。还有一个问题。
哦，这有这个
有一个，感谢。
哦，倪丽你们也有。
有，但是现在记不起来份儿什么。
不行。那好，下一个问题，有多少人接受过婚姻方面的培训？没有了，没有。我们先想一想，我们在学任何一个专业，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都要花十几年的时间来刻苦攻读，要学习。可是我们一个婚姻一生之久的事情，两个人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走在一起要过一辈子的日子，我们以为就可以无师自通。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我们就自己就能学会了？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两个这样不同的人，又是不同的背景，这个不同的家庭，又有男女的差别，有个性的差别，以为可以无师自通的就可以把婚姻经营好，大家想是不是很难呢？是啊，所以大家都点头啊。
还有就是期待不一样。男生结婚的时候总希望找一个太太能够怎么样，
温柔
，对，赡养父母，对，打扫卫生。好，这个女生呢，姐妹要找一个先生，她期待什么呀？
高高瘦瘦的。
有才孝
敬，这是
中医讲的。有才孝敬，
也需要温柔，也需要体贴，照顾他，呵护他，宠着他，是不是啊？
一切好的东西
啊，
一切好的东西都要，
一切好的东西都要
，是
白马王子啊，
是
那个。这个两个人小两口结婚以后啊，过了这个先太太要过生日了，那个希望先生送她什么？
鲜
玫瑰
呀、啊，玫瑰
要多少几朵呀？多少朵？
990
哦，
这这课本是里边的，你帮我们写加上好了。
我都写的多少？
999。
我呀，我写的是99，你比我那还多。
不要，花那么多花，
你要花不是浪费吗？
哦，这个很好。
这是你现在的，你当你刚结婚
也没有
哦，
那你是那严正的心是赚了。
连着那个太太结婚的时候送什么？
你没有，还要花。
所以说你看见没有，这个太太啊，就是浪漫哈、啊，就需要鲜花。对，但是先生呢，觉得这个鲜花太不实用了，几天就蔫了，就蔫了哈、
啊。
还不如送一个什么？送一个洗衣机，这用一辈子都不会坏了。
是，所以。所以男女的在婚姻上的期待很不一样，看这样是不是？
对。
我们再来看下一点啊，我们说世俗上的经营婚姻的模式对我们的夫妻关系也有很大的影响，影响到夫妻的婚姻。什么叫做世俗经营婚姻的模式呢？就是一种好像是说你负责50%，我负责50%，咱们俩谁都不吃亏。哎，你们觉得这样听起来公平不公平？
公平。
哎呦，都是公平，听起来很公平。那我下面问，如果对方今天缺了一点，只做了45%，那你是不是也要把你的50%变成45%？对不对？那这样的关系现在就有美满的开始就往下走了，是不是？哦，对，所以说谁都不能吃亏啊，你做了少一点，我就把我的爱收回来，我也少做一点。那么这样我们的夫妻关系是越来越走越好呢，还是越走越不好呢？哦，越来越往下走了，是不是？举个例子吧，咱们想象一下啊，先生下班回家，期待着，就是这个家里边干干净净的，孩子们都是打扮的干净利索哈、啊，恭恭敬敬的等着爸爸回家下班，结果开门一回家一看，哎呦，家里这个乱的，玩具扔得满，鞋子袜子扔得满屋子都是，孩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在地上啪，再一会儿好的。玩啊，太太从房间里出来了，好家伙，穿的还是十几年的破秋衣，还有带洞的上边，好不好哈？然后脸上一点妆都没有化，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这个先生一看说，哎呦，就马上在想，我刚才办公室的女同事可比我的太太强多了，是不是？于是马上就给太太打分了，打折扣了。再一看厨房冷锅冷灶，啥吃都没有，心里更是有火，脸色很难看。太太呢，他也一肚子的委屈，他可能这一天过得很不容易，孩子生病，一个孩子生病发烧，一个孩子又是不乖哭哭闹闹，所以他这一天很累很沮丧，所以他非常希望先生回来以后给他一个拥抱安慰他一下，说太太你辛苦了。一看先生这副臭脸，一点好脸色都没有，心里想，哼，你看不上我，我当初嫁给你说也是漂漂亮亮的，还不是因为你弄了那么两个孩子，现在你还看不上我。于是怎么样，他就给先生也打了分，扣分，所以两个人就彼此扣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说我爱不爱你，看你对我的表现怎么样。就你这个样子啊，今天晚上没了好吃的，更不要说床上有什么戏啊。所以这个太太肯定是这样心理，所以两个人都按照对方的表现来决定自己的表现，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那么绝对不能吃亏。所以跟他说好像有公平啊，可是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就越来越向后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配偶永远都不能满足我们100%的期待，我们永远会有这种落差。所以我们可能觉得我已经做得更好了，是你需要努力，两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已经觉得更好了。 我已经做到100%了，是你没有做到你那个50%那样。于是夫妻的关系每况愈下，渐行渐远。这是用这种50%的方式来经营婚姻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后果。
好，再下一个就是自我为中心。这个自私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是哎呀包装啊，哈，这个典型的西装，漂亮的衣服，然后包装不行怎么就化妆，这个浓妆艳，这个先生这个喷上香水哈，这个这再怎么样伪装那个，但是结了婚以后怎么样，你的包装也打开了啊，你的化妆也都洗掉了，伪装也都拿下去了，这两个人一见面，这怎么回事，我怎么当时怎么看错人了，看走眼了，是不是这是我们讲到的，这是心理上的，这个外表上的，但实际上心里边也有同样的那种感受。所以我们就看到哈，有一个先生，他看上一个这个空中小姐，啊，那空中小姐打扮得很漂亮啊，在飞机上边这个笑容满面的哈，反正给人在端茶呀、端水呀，服务得特别周到。那么两个人就谈婚论嫁就结婚了。最后结了婚以后，这个空中小姐还是空中小姐啊，那个在飞机上还是照顾这个客人呢，但是回到家里边还是会同样的吗？不会啦，回家里边我要轻松一下了，我不会再去端茶倒水的了，我也不用这个笑容去陪着老公了，这老公一看就受不了了，说我这娶错人了，你那个时候那表现都哪儿去了，怎么一回到家里面就全都变了，所以这要离婚呢。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在人的这个期待呀，就变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自私的那种心理啊，总是为我着想，这个心理啊是我们婚姻中很大的一个阻碍。
是是。那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可以阻碍婚姻的合一的因素呢。哦，对困难和问题的错误处理方式。刚才我们弟兄也讲哈，很多周围人都是有碰到很多困难，严正弟兄刚才讲这里谁没有经过困难，谁在婚姻中没有碰到困难过，都有，是不是？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不同的时刻可能碰到不同的困难。有的夫妻碰到困难以后就怎么样，最常见的方法，很多夫妻彼此埋怨，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刚结婚还好，一般没什么太大事，还在甜蜜之间，一有了孩子，哎，事情就来了，孩子生病了，发烧了，这个先生就说，哎呀，你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啊，一定是昨天你把他带出去让他着凉了，孩子就发烧了。这个听起来也不知道哈，是不是很耳熟啊。那孩子功课不好的，这个太太就跟先生讲说，你怎么不好好辅导孩子功课呀，就是怪你呀，孩子功课上不去啊，你看孩子现在竞争多激烈啊，你都不好好辅导功课，再不就是你的基因不好。
这个要考，这个考试要是考好了，哎呦我儿子真聪明啊，
哦，
真像我呀。
是这个孩子这个做好了就说这是我儿子，孩子不好说你瞧你儿子怎么搞什么样啊。这个很常见，是不是？这是教育孩子。那还有其他事情啊，比如说先生的工作遇到了麻烦，刚才跟弟兄讲这个要申请 grant， 哎呀提心吊胆的，每一年到的时候就说能不能申请到，万一有一天这个先生或者是工作没有了，或者是 grant 就是没有拿到啊，几乎要关门了，或者是关门了，有的时候呢当然家里边就有很大压力了，对不对？这个太太就会埋怨他说，你看我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去走动，多拉拉关系啊，或者说我早就跟你说你应该多投几份简历，你就是不听啊，你这个人呢，早点上进呢，多拿几个学位不就好了吗？于是这样的话埋怨先生，给先生的自尊带来很大的伤害。那夫妻之间都有这种可能。所以在碰到问题的时候，夫妻不是同心一起来解决问题，而是彼此的埋怨，彼此的责备，这个对婚姻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也是阻碍合一婚姻的一个因素。
这接下来是怎么样？外遇是这个破坏婚姻的非常大的一个杀手。 那么离婚中间，离婚这个案例中间很多都是因为这个有外遇造成的，所以我们真是要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婚姻，要这个防止第三者的插足。还有一种这个外遇啊，比如说这个夫妻两个人关系紧张，平时也没有什么话说，所以一见面就吵架，那么这个时候呢，哎，还不如不见他，躲起来，怎么躲呀？跑到我公司里面去加班，实验室里面做实验，对，这个时候怎么样？你的事业，你的实验室就成了你的外遇了，就成了你的外遇了，对，还有的就是有的人喜欢啊，喜欢物质享受，喜欢买好车，买一个 BMW， 花很多钱买一个 BMW， 这个太太坐车里边舒服一下哈、啊，把脚放上来，先生说你给我坐好了，这是 BMW，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所以那个 BMW 就怎么样，就是外遇了，这个 BMW 就成了什么 ？Be my wife。所以说，对呀、啊，还有就是我们最近普遍的什么手机，对，早上起来要看手机，晚上睡觉要看手机，吃饭的时候一边吃饭也一边看手机，有一句这个网上我也在网上看到的哈，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在
看手机。
看手机，
是。
所以我们看到哈、啊，这个外遇啊，不仅仅是一个对异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吸引，也是就是我们一些物质上的，任何的事、人、物，摆在你这个配偶的前面的，那都是阻碍婚姻的一个阻碍。
是
好，
好。上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婚姻不能合一的因素，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些以后是不是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者是
好像很沉重啊，
或者是有一点点向那个方向走，你不用举手，我问你啊，心里面想，哎呀，大家不仅想那怎么办呢、啊？还能改变这个局面吗？我告诉大家说。感谢主，一定可以翻转。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讨论所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个小时的时间没有，但是我们这里就想提醒大家，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婚姻的现状，而且承认在我们的婚姻中确实是有要改进的地方，那而且意识到说美满的婚姻是要我们用心来经营的，而不是自然而然的就产生的。可是有人说，哎呀，我想改啊，可是我的配偶不想改啊，婚姻是两个人的嘛，对不对？我改了他不改怎么办？没有关系，从我自己做起，因为当我们从自己做起的时候，我保证你的婚姻就有果效。因为当我们想改变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婚姻中采取一个主动的角色，然后就可以呢成为关系的主导者，来引领这个婚姻。所以我们这里说一厢情愿是改进的开始，即使哪怕当然两个人都觉得要改进更好，如果只有一个人意识到了说我要改进，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从我做起。好，那么怎么来经营婚姻呢？首先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蓝图，我们建一个房子需要一个蓝图，我们做实验也需要一个这个也需要一个计划，所以呢我们要有正确的蓝图，要有正确的材料，还要呢有正确的方法。那最重要的，我们就要知道上帝为什么来创造婚姻，因为婚姻是神所创造的。那么人类的第一个婚姻是谁呀、啊、谁组成的？
亚当
和夏娃。对，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这个蓝图，还是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的婚姻有什么期待。对，实际上这个我们来回到圣经的原则来看啊、这个上帝来创造婚姻的蓝图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26节28节这里讲到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行的一切昆虫。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么下边呢，27节也说神要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那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嗯，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说神的形象是什么？神是什么样式？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说神是合一的，神是合一的。那么神的属性是什么？是爱，是爱。
我们今天晚上唱了很多关于爱的歌，我们刚才唱到我们看见神的爱，我们刚才都看见神的爱了，对不对？
对，
所以神的属性是爱。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哈，我们讲到圣灵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
实、
温
柔、节制。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和一个人呢，和我们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结合在一起，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彼此来学习，我们来学习。所以我们这个夫妻两个人家庭背景不一样，也许这个太太呢是这个出生于在一个非常讲究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那么她需要这个家里边呢非常整洁干净。那么这个先生呢，也许他成长的家庭呢比较随意，所以他下班回家这个鞋子这边扔一个那边扔一个，这个袜子沙发上一扔，这个时候这个太太心里怎么想啊？不好受啊，
气死了。
对呀、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忍耐。你爱他的话你就要忍耐，忍耐他的脏袜子，忍耐他乱扔东西。那么我们要以爱的缘故去包容去忍耐。那么同样的，这个先生如果说他真的爱他的太太，他就要为他太太着想。他进家的时候他先想到把鞋子放到哪里啊，放到指定的地方，把袜子放到洗衣篮里面去，很简单日常生活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做出来了，我们就彰显神的爱了。
是，
嗯，
是。那另外神创造婚姻，看到下面啊，这段经文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什么众多，遍满地面，还怎么样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我们大家圣经都非常熟啊，真棒。所以神给我们创造婚姻，我想这里看到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繁衍后代。我们要加一句说繁衍敬虔的后代。中国人，我们这里中国人都很注重孩子的教育，中国人是不是很注重孩子的教育？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啊，培养孩子，我们教他，给他学钢琴、学小提琴、学跳舞、学体操、学滑冰，总之就是学各种各样的东西，送他去这样的学习班、那样的学习班。可是我们能让一个孩给孩子最好的培养实际上是什么？
认识神。
认识神，因为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是不是？那么怎么样叫孩子认识神呢？是我们每天说，重要不重要？也重要。那还要什么呢？
行为啊，
还要行出来，对不对？其实我们的信仰是可以活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活在我们的家庭中。孩子每天看着我们的，他不是看我们听我们说什么的，看我们怎么做。如果我们夫妻相处的时候能够活出上帝的爱的形象，孩子知道敬虔的父母是什么样，爱神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如果夫妻两个人用一点小事整天掐掐掐，然后跟孩子说你要爱，大家说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神给我们创造这样的婚姻，让我们能够在家里也是做这样的榜样，能够培养敬虔的后代，把孩子也带到神面前。
嗯，还有我们是看到28节讲到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要怎么样？要治理这地。所以神给我们的使命是怎么样？要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路上的各种的活物。治理难不难呢？让我们治理这个世界，或者治理我们这个家难不难？
难
难呢，真是难。 但是两个人如果合一的话，同心的话，就容易一些。生命记里面讲，一人追赶千人，二人怎么样能使万人逃跑。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合一的这个效果会倍增。我们当初这个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他让这个亚当来管理这个地，可以说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根本不能完成的一个任务。他让这个亚当去给动物什么取名字，这个是老虎、狮子、猪、牛、马，可能取了几个以后了，我再取前面的、后面的、后面的已经都忘了哈，想不起
来。后面的、前面取在后面的时候，前面已经忘了。
所以对亚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工作。那么后来呢，神就造了夏娃，对，然后夏娃呢是亚当的怎么样帮助者、帮手。所以来这样的事情，两个人合起来做的话，可能就容易了很多。那么我们现在的夫妻生活中也是这样子，如果两个人互相帮助的话，很多事情都很好解决。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像黄河他做饭，那我是干什么？洗碗。对，黄河呢他是种菜，我是剪草。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起来服侍，我们两个人一起讲组织学，一起在师班里面服侍，然后像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嘉兴的这个夫妻恩爱夫妻营的施工，我们俩一起搭配我觉得这个有个帮手在旁边一起来做的话，干劲儿十足啊，
非常美好，
非常
甜蜜，
对。
那下面还看到我们可以看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不好？
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这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哇，我们在这里看到神造婚姻给我们另外一个目的是要怎么样，夫妻之间有互补。其实两个夫妻两个人可以有非常不同的特质，但是我们可以互补。我们两个人，我性子很急，我说话很快，我今天是故意慢下来讲的，我平时说话很快。这个小东呢说话办事非常稳重，以前呢我觉得他们太慢，跟不上我的速度，着急，我觉得是他的缺点，我觉得我比他优越，是我有优点。后来我慢慢发现呢，正是他的稳重弥补了我的很多的缺陷，是我少了很多麻烦。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人各有各的特点，我们其实每对夫妻可能都是这样，你的配偶和你很不一样，各自有各自的优缺点。如果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的配偶和你一模一样会怎么样？
无聊，
而且他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你都有一个你了，你还需要再一个你吗？是不是？所以真的是夫妻两个人不一样。所以这里在第十八节我们看到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从这里可以看到，上帝造夏娃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成为亚当的帮助者。这个帮助者，有人在英文把它翻译成 check balance， 就是说平衡、制衡，也就是互补。所以夏娃是要跟亚当有一个互补的关系。大家想想互补，可以看到我的左手和右手，这里左手右手方向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合在一起。如果我两个手都长成这样的话，就很可怕，是不是合不到一起，对不对？ 所以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夫妻两个人也不一样。那可能男女有，我们说传统的男女有别，男人大部分男人比较注重理性，比较重视逻辑的思考，而女人呢比较重感性，大部分啊也是情感比较丰富。在我们的婚姻中就很明显。实际上小东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理科男，他的本科是学物理的，研究生是学电子工程的，话平时话不多。你看他在这里面，你们听他讲很多话啊，但他平时真的是很少讲话，话不多。但是他最喜欢干什么？动手修东西，家里面什么东西坏的，他就喜欢跟机器打交道，什么东西坏他爱修。我呢，我是学文科的，我是这个小年轻的时候啊，还喜欢写诗啊，啊，这个读言情小说啊，所以我特别喜欢交朋友。那么我们家呢，这个就我们两个的完全的不同的性格，对我们两个就是很好的互补。家里东西坏了，一定是小东负责，我根本就不用担心。而家里和朋友有什么来往啊，或者是教会的团契呀、啊，跟朋友的社交活动，这些我来安排。所以这样的搭配，说我们夫妻两个人怎么样，互相的各尽所长，真的是起到一个彼此互补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互补啊，性格上也有很多互补的地方。
嗯，
像黄哥刚才讲到，他的性子比较急，我是比较慢。所以这样才能平衡哈，就像我们开车一样，假如说这个车底下有两个踏板啊，一个是油门，一个是刹车，那假如这两个踏板都是油门的话会怎么样？
坏了，
肯定会撞车的啊。两个都是刹车会怎么样？没法出去了，
哪儿也去不了了。
所以说我们这是我们看到哈，两个人个性不同啊，不要因为这个就脑子不行，我跟他过不到一块去了，一定要跟他分手。实际上我们这个个性的不同才能真正的给我们有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配偶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换个角度去看，把对方的缺点看成是他的特点，把自己的优点也看成是特点。所以就不要想去改变对方，真的是有一种说法，所以我们说叫异中求同。有一种说法，大家觉得异中求同好不好？好吗？异中求同好不好？求同就是要把对方改变成和自己一样的，相同了，我们就那样好吗？啊，以为这样子把对方改成和自己一样的，异中求同，就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关系。于是呢，夫妻二人这一生都致力在改变对方。于是这种婚姻的长久，这个持久战就这样就产生了。因为我们
互相修理啊，
都要改变对方。于是我们的婚姻就在这种拉扯、这种张力下进行啊，真的是很苦很苦。是问持久战。而感谢主，其实上帝要我们创造的婚姻是要我们夫妻在一起，不是异中求同，而是异中求和，在差异中求合一，是让我们在婚姻中学习怎么样子有差异还可以来学习有合一的功课。这是上帝在我们婚姻中的心意。 Amen。 Yeah。
好，我们看到神创造婚姻的目的哈，我们讲了很多。
嗯，
我们来总结一下，是婚姻是干什么？反映神的形象。然后呢，
繁衍什么？
还是怎么样？
繁衍
敬虔的后代。对。下边呢，管理什么？神所创造的。
很好。
在下边呢，要彼此怎么样？彼此互补。
彼此互补，
所以繁衍人的形象，繁衍敬虔的后代啊、然后管理神的创造，然后彼此互补，这是神创造婚姻的目的。好，我们看到，我们讲到这个上帝创造婚姻的蓝图，创造婚姻的目的，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样来看我们的配偶，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配偶。首先，我们是这个配偶。你的另一半是上帝赐给我们一生中怎么样 最宝贵的礼物。那么其次呢，我的配偶是上帝配给我的，一定是怎么样，最合适的，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那么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配偶交在谁的手中，不是掌握在我的手中，是交在上帝的手中。对，
是是。
所以我们想想，这个神创造亚当和夏娃，他们有什么不同的？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夏娃是亚当的身上的
肋骨哈，这个材质不一样哈。这个夏娃亚当是土造的，这个夏娃呢是这个亚当的肋骨造的。时间上也不一样，先造的是谁？先造的亚当，然后再造的夏娃。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讲这个这个叫什么叫先生，
先
生啊，叫先生。那这个跟好像跟我们圣经讲的很这个很吻合哈。所以我们想一想，如果说上帝把亚当夏娃同时造出来的，这个时候会怎么样？那亚当会这样，会怎么来看夏娃呢？
竞争者
啊，这很好，竞争者。我想这个上帝创造了这个动物，很多动物都是成双成对的啊。那么我想这个亚当也会把夏娃可能就当做一个动物吧，也是就这样子了。所以另外就是说，神让亚当来取名字哈，取名字。那么他当他取的时候啊，他一定是看到别人这个动物都是成双成对的，但是看到哎，我的那个另一半哪去了？所以说他就会想啊，他就会思想，他就会孤单，会想我的另一半。那么当然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取名字也是不容易哈，我们现在想起来很容易，但是我想他那个时候取的时候啊，按类按科来分的话，也是非常不容易一个事情。所以说也很难记，可能最后呢就很难，就是在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他想到，我的另一半在哪里呀？我需要他的帮助。这个时候当亚当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神才创造了夏娃。他不仅创造了夏娃，而且把夏娃怎么样带到亚当的面前，带到亚当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夏娃，它时间不一样，这个材质也不一样。所以更重要的是，上帝创造夏娃的时候是专门给亚当造的，是量身定做的。所以而且不仅是如此，神还是亲自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对，而且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他，这是我给你配的，给你造的。对，而且我既然是我给你配的，给你造的，那我要负责的，我会要负责的。所以说夏娃是 made by God。 我们刚才看到那经文，当夏娃看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
骨中的
骨，肉中
的
肉。可以说那个时候看到是一见钟情。
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对婚姻的计划哈，是我们的配偶，是神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们要接受神给我们量身定做的这个礼物。可是我们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哈，尤其是吵架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配偶都当做什么了？
敌人。
当做敌人了，当做负担了，当做累赘了。我们这是很可惜，很可惜，我们就是真是没有珍惜神给我们创造的这样一个宝贵的礼物。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是要回到原点，回到圣经的原则里边来，让我们上帝来进入到我们的婚姻中。也许有人会说哈，我结婚的时候我也不认识上帝啊。对，我当时结婚的稀里糊涂就结婚了。但是既然神让这个事情发生了，那他一定 会在你的婚姻中有美好的指引，不管你当时认不认识主，信不信主。所以我们在这个婚姻中，我们一定要记住，婚姻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礼物，
是
一
个祝福，
一个祝福。
好，还有一个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哈，这个上帝造了夏娃以后，他是牵着夏娃的手走到了亚当的跟前。这个动作本身，上帝在向亚当有什么样一个启示？大家想一想，这是我造的，我的品牌，我保证它的质量，对不对？在我们现在买车的时候，重不重品牌？都，我们要是经济条件好的话，我们都想买个好车，是不是？买个奔驰吧，奔驰。为什么？因为这车牌子好，说明它质量好。哎，我放心，我开着也放心。然后呢，我对这个车我不需要了解很多，我也不需要做一个这个机械师，我只要会开就好了。因为什么？我相信这个品牌。所以当这个上帝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似乎在夏娃的额头上看见 made by God， 上帝所造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所以他高兴啊，他欢天喜地，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称他为女人，因为是神为他所造的。我们两个是血肉的关系，是一辈子都不能分开的。所以亚当可以100%的来接纳夏娃，100%的欣赏夏娃，因为夏娃是上帝为亚当所造的独特的一个配偶。那么今天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呢，我们能完全的接纳我们的配偶吗？我们今天可能看配偶是看他的表现如何，可是实际上我们要记得，我们怎么样带我们的配偶，不在他的表现如何，而是因为他是上帝为我量身定做的独特的一个礼物，我就是要好好的接纳他，好好的爱他，他一定是最好的，因为他的品质保证 made by God 是上帝的品牌。可是有时候我们看他，我觉得他不适合我，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上帝配给我们的配偶一定是最适合我们的，因为他了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配偶。上帝要对他的品质负责任。你可能说，哎呦，这个人身上一身的毛病啊，一身的缺点，他怎么可能是最适合我的嘛？我找谁都没找他强啊。啊，我跟你讲，他绝对是最适合你的。因为你觉得他不适的时候，就说明上帝知道你的，还要学习怎么样无条件的爱。当我们觉得我的配偶不适合我，这么一身毛病不可能是上帝给我的时候，上帝了解我，他知道我要学习怎么样去无条件的爱。所以我们说爱的真谛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对不对？所以上帝知道在我的生命中，我要学习去无条件的接纳、忍耐、饶恕，所以他把一个不是十全十美的配偶给了我。我们所以这样，我们在生命中学习这样的功课，对不对？那还有一点呢，有时候我们想啊，这个我们买了一辆奔驰，买了一辆好车，好车也会出毛病，对不对？很正常，出点毛病。可是想象一下，我买了一辆车，从车行开了一辆崭新的奔驰开出来，开开心心的开上高速以后，哎，这车的声音不对呀，稀里哗啦开始有怪怪的声音，哎呀，什么地方出毛病了，赶快把车停下来，不敢开了，新车啊，刚买的好车，名牌。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刚买新车出毛病了，你怎么办？去不能退货去叫拖车公司给我们说盟约，前面讲盟约，最后这事不讲，最后讲盟约的概念用上啊。所以你想怎么样？一般人哈，聪明一点的人啊，打电话
拖回厂家，
去找这个奔驰公司，说哎，你这个车怎么有问题，你帮我修一修看一看。因为奔驰那个他的师傅，这个修车师傅是最了解这个奔驰车的功能，所以他就知道怎么修。可我是个傻瓜，我不想拖回去，我要自己试一试。于是我就把车停到路边，把后备箱打开，把工具箱拿出来，于是什么螺丝起子、什么老这个老虎钳之类的东西，我全都把它拿出来，开始去修啊，把车从大打开，拆了这个，拆了那个，蹲在高速旁边两个多小时，满头大汗，哎呀，怎么也修不明白，那是没办法，修不出，往回装吧，哎，装还装不回去了，因为我拆了太多东西，现在不知道怎么往回装，装完以后还剩了一堆零件，不知道往哪放，这下麻烦了。无可奈何，打电话叫拖车公司把车再拖回到厂家。这个师傅就说：“哎呦，太太爷，你早点把这车子马上给我送回来，我很快就找到毛病，我就会把它给修好。现在你自己这么弄一下，我都不知道这毛病在哪里啊！我还是可以把它修好了，不过你要把这车放我这放两个星期啊！本来是两个小时可以做好的活，大概你要等两个星期了。所以你想，我是不是傻呀？”在我们的婚姻中，我们会不会也出现这种状况？会。我们的配偶呢有点小的瑕疵，我们不会把他送回到厂家上帝那里去，我们干什么？我们自己修理。于是我就把螺丝起子、钳子、老虎钳什么都拿出来，以后就敲敲打打，敲敲打打，夫妻两个人彼此这样修理。最后呢，夫妻两个人是怎么样？遍体鳞伤，会不会有这感觉？大家有没有过修理你配偶的经历呢？
有
是不是也现在有点感觉到有点身上有很多伤痛啊，被修的伤痛彼此。今天我这里跟人讲，大家说把配偶送回原厂修理，就是说把我们的配偶送回到上帝的手中，叫上帝去修理他。
把你的配偶交在上帝的手
中。怎么把配偶交在上帝手中？很简单，每天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因为他是上帝的品牌，是上帝造的，上帝要对他负责，我不需要对他负责，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送到上帝手中，每天为他祷告，把他交给我们的上帝。同时呢，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还要做一件事情，讲一讲。一个新车你买了，你会怎么样？
爱惜它，
哎，保养顾惜，要爱惜它，打打蜡呀，洗洗干净啊，吸吸尘呐，加加油啊，对不对？所以你对你的配偶，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是不是要怎么样？要爱惜，要保养顾惜，也就是说要善待它。所以我们不是要企图改变我们的配偶，不是去修理他，而是要怎么样？要善待他。我自己啊，就有这个要修理小东的经历，而且是近期的经历啊，说起来给你们笑。
也有善待的经历啊。
当然了，还算善待，还算善待。这个讲一个事情啊，小东从去年开始读神学院。这个理科男呢、啊、要开始读神学院，读这个读圣经真的是很不容易，要写很多的 paper， 要学这个要读很多的书。小东不是一个特别爱看书的一个人，所以对他真的是很不容易。而
我毕业以后我就发誓我再也不看书。
而我呢是那种特别就是属于那个，跟你们比没法比，你们都是博士啊，我没读博士，我读了两个硕士。当时人家说我是属于学霸型的，因为我每读一个书都是 straight A， 全是全 A， 都是 4.0 的 GPA， 都是全班第一名，所以我是属于那种特别爱读书的人，期待也非常高。不是我聪明，我真的不聪明，我就是特别用功。所以呢，我就把我的概念呢就放在小东身上。小东一开始读书我就很紧张，用功啊，读书啊，我就逼着他天天催他读书。最有意思的就是他去年，我想起来11月份，一年以前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去度假，去 Myrtle Beach 海边度假。我说把功课都带好啊，你要读的书全都带好，该写的 paper 都带好。然后我们就到那个度假村，我们有住的 resort， 然后我就说 读书啊，不要忘了做功课，要读书。天天晚上一到晚上，白天我们两个就完成任务都出去玩，然后晚上回家以后说赶快看书，写 paper 看书。就有一天他就没看，他就看电视，我就很生气，我说你这书还念不念了？你这学费神学院还读不读了？你不读别给我丢人，你快别念了算了。后来他就很委屈地跟我说，老婆啊，我看了天气预报，明天下雨，我们哪儿都去不了，我都想明天下雨我在家里读书，在房间里读书还不行吗？我那段时间有一段，他刚开始读书的时候我真的是很紧张，而且我发现我火气也大，因为我对他的期待值很高，而且我觉得他没有像我当初读书那么用功哈，那个每时每刻都在读书那么用功，所以我就
我得 B 就行，我不用
得，我是要每科都不仅得 A 还要得全班第一名那种的，所以说我就特别紧张。后来有一天，感谢主，我在灵修的时候神跟我讲话，神跟我说了，你的丈夫是我要对他负责的，你不要对你的丈夫负责，你唯一做的就是要把他放在我的手里。后来神跟我这样讲以后，我就一下子就醍醐灌顶一般的感觉，所以我以后我就再不去催他，我真的是每天为他祷告，我求神祝福他，我求神保护他，就是很奇妙，当我这样说的时候，神自己就改变了，就在这件事情上在我们中间做工。后来呢，再以后读书我就再不去，我真的不去再去催他，现在到一个程度是我心疼他心疼不过来，他一读书我说哎呀累了休息了该休息了，他有时候晚上要熬夜晚上不睡觉，我说不行啊冬儿，你白天还要上班呢、啊、还要加班呢、啊、你不要太辛苦了，你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吗？你太累了，要不然差不多凑个数就得了别写了，他说不行我还要做。所以你看到没有，接纳带来了改变，当我把它放在上帝的手里的时候，上帝自己做催促的工作，上帝自己催促他让他去读书，不需要我去担心，而上帝让我去完完全全的信靠他，而不是我就不需要再去修理他，不要搞得那么辛苦。所以现在呢，他读书我就是他的帮手，我能帮你做什么？我每天都问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吗？然后我真的是可以帮他做一些事情，那家里的事情我是通通就都把他接过来，教会的服侍我是能帮他做我就帮他做一些，因为他实在是太累了，太多事情做了，又要负担工作又要读书又有教会很多服侍，加上恩爱夫妻的服侍非常忙，所以我就能帮他就帮他。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是觉得也是神每天，我说婚姻的功课真的是一生的功课啊，我们做这个婚姻事工做了这么多年，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自己还是要在里面学习功课，就是感谢主他跟我们这样讲话让我有这样的看见，所以就拿这些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我们看到挑剔的话能不能带来改变呢、啊、挑剔只能是带来戒备带来防备，
嗯，
接纳的时候才真正的让对方来改变。
嗯，
所以我们在夫妻生活中尤其是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我们当挑剔的时候，那就是魔鬼给我们的诡计，让我们去挑剔对方指责对方，这样我们的婚姻就不能合一，没有那个机制去合一。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给对方一个接纳，让他有这样的安全感。对，当他有安全感的时候，当他知道你接纳他的时候，他自己愿意去改变，从心里面愿意去改变。所以我们当看到配偶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想到他是怎么样，是上帝量身定做的，是对我来说是最适合的，尽管我自己不知道，但是神配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是最适合的。所以我们不要是急着去改变对方，要善待他。当我们愿意这样表示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我想我们的婚姻一定会越来越好，要进入佳境。
是。
其实上在我们这个神在我们的婚姻中啊，这个结合配合是非常奇妙的。不管我们现在的婚姻状况怎么样，那么只要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我们就可以看到领受到神创造婚姻的那个蓝图，那么我们夫妻呢就会在主里面合一。所以当我们这个题目哈，幸福婚姻何处寻，我们就可以看到答案是怎么样，
回到上
帝的手中，
是
回到上帝的蓝图中，我们的幸福婚姻就在我们的家中。
是，
阿门。
是，上面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哈关于经营婚姻的幸福婚姻的一些内容。可是这个题目真的是很大，是不是？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用了一个小时，很难把这些内容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晚上呢，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作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家庭更新协会在11月份的4、5、6、3天，就是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在 Richmond 会举办一个3天2夜的恩爱夫妻营。那么这是我们在 Virginia 的第7次办的恩爱夫妻营。这里边的 Ben 和丁涵他们夫妻都参加过这个营会，我知道他们在教会里也做过见证。在这3天里边呢，我们可以专注对方，夫妻二人从始起初的爱。在营会中我们可以学到呢，怎么样超越男女之间的差异，怎么样了解这个原生家庭的差别给我们的婚姻的影响，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夫妻两个人有效的沟通。因为在众多的夫妻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沟通的困难，所以我们学习怎么沟通，还有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情感，表达感觉，怎么样化解冲突，家家都有冲突啊，化解冲突，怎么样能够清心里边的垃圾等等，如何建立亲密的关系，夫妻之间呢怎么样能够彼此饶恕，然后达到一个合一的婚姻。所以内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活泼，所以非常的有很多的互动，夫妻之间的互动、小组互动等等，非常盼望大家有抓住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营会，让我们夫妻一起来享受上帝在婚姻中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可以夫妻两个人走得更长更远，幸福走上一辈子，
更恩爱，
更恩爱。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个短片来介绍一下这个关于这个营会的情况。